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在复活节主日的时间呢，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良苑讲台。那么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过去呢，在良苑呢，我们也预备了复活节特辑。我相信在这一阵子呢，我们会听见许许多多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特别提醒我们呢，他说呢，基督若是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感谢主，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徒然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感谢主，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么当然基督复活，我们有生命的盼望。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那么保罗进一步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那么我们所信的呢，当然也是枉然。但是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更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的经历，因为他活，而且活在我们的心中。那今天呢，我想在良苑讲台呢，我就不谈复活节的信息，因为我相信呢，过去这一阵子呢，我们听了许许多多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了。但是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谈一个题目，叫新人新眼光。的确，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那个生命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地位上，而这个地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邀请你呢，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那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单单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你更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得胜主。谢谢主，因为你借着死已经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原本因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是为我们死，你更是为我们复活。因着你的复活，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在这个复活节的时间，我们一方面感恩，我们一方面赞美，因为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但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肯定，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 谈一个题目叫新人新眼光。中国人也讲新啊，中国人说什么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待呢不断的更新，但是这种新呢，有的时候是会随着时空的改变呢，新的会变成旧的了。但是圣经所说的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新造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创造。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新的创造是指到一个人他的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救赎以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可能我们的外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在生命的实质内容上呢，在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新人新眼光，第一方面我想和弟兄姐妹谈的就是，这个眼光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呢、那种自我的价值。那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注意，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最重要的不单单是成就救恩神的作为，更重要，这个工作是做在人的身上，成为新造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个眼光让我们看见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人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是能够看见那种的价值，不单单是自己本身，也看见人的价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前面他特别谈到他自己侍奉的一些经历。在第十六节呢，保罗曾经讲到他过去的一个光景。他说呢，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保罗回顾他过往的经历，当他还没有真正悔改的时候呢，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一个外貌的认识，或者说这个外貌原文呢做肉体，也就是说他所认识的基督不过是一个肉身的一个所谓犹太人的拉比而已。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不再凭着外貌认基督啊，不再凭着外貌来认基督。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呢，一个新的眼光是可以让我们发掘人那个生命的那个自我的价值。我常常喜欢呢打一个比方手上你有一张的钞票，100块的人民币，那么这个人民币的价值是谁赋予的呢？啊，不是你赋予它100块啊，也不是银行赋予它100块，而是发行这个钞票的中央人民银行它所赋予它的价值。所以换句话说，即使你手上的这张人民币刚拿到的时候是一个崭新的钞票，但是随着时间久了，可能这个钞票已经脏了，已经旧了，但是并无损于它本身这个票面的价值。那同样，我也不可能随便拿一张纸上面画几个图案，我就到商店或者到银行说，哎，这个就是100块，请你让我可以买东西，可以让我兑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价值不是你我所赋予它的。钱币的价值赋予是由发行国家发行银行所赋予它的价值。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新造的人，要有一个全新的眼光，是我们看见自我的价值。弟兄姐妹，你我生命的价值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今天我们身边所遇见的一些人他所赋予我们的价值。我常常会发现有一些现象，现在呢，经济各方面呢，国内很多地方都是相当相当的富裕，所以呢，买豪宅买名车的人比比皆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究竟我们追求的是这些物质外在的这些所谓名牌，或者所谓房车，或者所谓的豪宅，来肯定我们的价值呢？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很清楚地认识我们自身的价值？为什么人会喜欢追求名牌呢？为什么人会喜欢有地位呢？因为这些名牌也好，这些地位也好，恰恰反映出我们在人眼中的那个价值。所以即便是可能没有读过书的人，可是他可以借着一些物质的东西让别人觉得，哇，这个人有名啊，他是个大财主，他是一个成功人士。那弟兄姐妹，毕竟我们都知道这些只是暂时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人的价值是没有办法用外在的物质来衡量。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给了我们一个新眼光，让我们可以认识，或者让我们可以看见人的那个自我价值。弟兄姐妹，今天你会不会觉得在神的眼中你是非常宝贵的呢？还是你轻看自己？也许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在身体上是常年受到一些残疾的影响，很多人是高位截瘫的，很多人是几乎没有办法啊，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的。那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看自己呢？在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宝贵的。那不单单是我们认识自己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啊，进一步的，其实我们要看清这个新的眼光，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周围的人，他们一样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有价值的。那因着这样的认识，弟兄姐妹，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默默无名的一些升斗小民，甚至可能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的，但是这些人，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我们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你看周边的弟兄姐妹，看这些神的儿女，看看他们生命中成长的经历，成长的故事，他们所走过的酸甜苦辣的人生啊，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真的是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上帝看重他们的价值。如果上帝看重这些人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去论断人呢？那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的认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人生观。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个新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高度，同样你的眼光呢，会决定你自己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你的那个高度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你有没有一个完全和世俗人的那种眼光不一样的一个高度，能够看见你在神面前的那个价值，还有看见弟兄姐妹，看见身边的人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价值？我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原来这个若有人呢、英文的翻译是任何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受过教育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健康的，甚至是身体有一些残疾的，任何人，只要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是第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肯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眼光让我们看见人，还有包括别人的那个自我价值。第二方面，新眼光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还有身份。弟兄姐妹，你是属于谁的呢？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不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这种的归属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那 保罗在以弗所书呢，他特别强调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的那个归属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一点，你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那个冤仇，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而且呢成就了和睦，这个和睦也可以翻译作平安。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呢，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换句话说，这个新眼光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身份，就是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难过的事情，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以后，你要有一个确信，就是你有一个全新的归属。好，我很喜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的意思是讲到我们与主的那种亲密的连结的关系，在基督里的意思是讲到我们和耶稣基督，和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和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是有亲密关系的，我们是属于他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归属，你不单单是肉身别人的儿女或者别人的父母，更重要是你要确信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家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印记，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属于神的。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的信心呢，常常会起起伏伏，甚至怀疑啊自己有没有得救。那弟兄姐妹，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不单单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全的救恩，他更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呢，给我们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好像什么呢？好像盖章一样啊！我自己有很多的书啊，每一次有一些新书买来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盖上一个章，上面写的灵城藏书，这个章一盖上去呢，就表示这本书呢有一个归属了，这本书从今天开始属于我的，我可以借给别人，但是比方我可以借给同工，借给同事哈，但是呢有一天可能这个同事一翻开这个书一看，哎呀，这个上面有一个章是灵城藏书，他就知道哇，要赶紧把这个书还给灵城牧师了。我可能借了很多书，我都不记得借给谁，但是有这个章就可以确认这本书的主人是谁。那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已经盖了那个章，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是我们会跌倒，甚至我们会犯罪远离神，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新眼光啊，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眼光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和身份，意思是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更不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撒旦魔鬼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失去那个救恩的确据，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在座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信仰中间你仍然是在怀疑，或者你对你自己的得救，或者是你对自己领受的恩典还不是有那么十足的把握，我要奉主的名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在于我们做的有多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好行为，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钱有地位，是不是有好的教育，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和身份，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是第二方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新的眼光让我们认识 人的自我价值。新的眼光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或者说一个全新的身份的认定。那第三方面，我想和弟兄姐妹来思想的，就是这个新的眼光是让我们看见自己有一个全新的使命，还有一个托付。那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啊，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很重要的，你留意经文说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那弟兄姐妹，原来这个新眼光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界，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使命，有一个全新的托付啊。在这里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和好，和好。十八节说，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劝人与他和好，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连续讲了四次的和好，和好，和好。我们知道罪啊，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就好像两个人吵架，这个两个人吵架以后呢，可能原本是好朋友的，但是因为有隔阂了，有隔膜了，所以要和好是很不容易的，除非有一方肯谦卑下来，有一方肯主动的道歉，要不然这个和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不会主动去和好，特别是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人是不会去主动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你留意啊，人是不会主动与神和好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自己主动与我们和好。所以保罗说一切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所有的宗教你留意，都是人用各样的方法去寻找神。但是我说了，罪让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找不到神的，人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位至善的神面前，除非神主动的来找人。所以一般的信仰是人去找神，但基督的信仰，这个启示性的信仰，是上帝主动来找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因为上帝爱世人，你要留意因为这两个字，不是人有什么功劳配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约翰进一步说，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那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和好的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上帝主动与人和好。但是不单单只是享受到那种神人之间和好的那个福分呢、啊，基督徒特别是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应该从主那里领受一个职分，那个职分就是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保罗说将劝人与他和好的那个职分赐给我们。那当我们讲到职分的时候，可能会想啊，这个是牧师啊，这个是长老才有这个职分，我呢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在这里所说的职分，并不是讲到一个身份地位或者职称的那种职分，那种的职分是讲到带着一个使命的。而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叫世人在基督里，叫世人与基督和好。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了。那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与人分享福音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那福音是让人与神和好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啊，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说主啊， 谢谢你，因为我虽然不配，我虽然不好，但是你把这个和好的职分今天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我今天愿意劝人与你和好。所以保罗说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在第六章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保罗说与神同工，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今天我们都领受上帝这个和好救恩的好消息，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新的眼光，我再说，是使我们呢有一个全新的使命和托付。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要活得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不是一个高调，这个使命感也不是在那里好像一个口号而已。这个使命感简单的说，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所以下一次哪怕是你有机会和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分享你的得救见证也好，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好，你在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确信，因为你在劝人与神和好，你在那里履行你的职责，你在那里履行执行这个使命。感谢主，主把这个托付给了我们。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这个福音。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基督徒在我们信仰成长过程中间，我们真的一定是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圣法兰西斯的祷文成为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主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个和平是平安的意思。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我们和世上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里面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的平安。主也盼望我们呢，能够把这个平安和我们身边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啊，我们不单单领受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好消息，但在此同时，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劝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新人新眼光，新眼光让我们看见认识人的自我价值，新眼光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归属身份，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同样，这个新眼光让我们也领受一个全新的使命，一个全新的托付。愿主的话鼓励我们，在复活节当我们听完信息以后，我们出到外面，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好消息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好，今天我们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再会。
神赐爱子，人称他耶稣，他爱世人，至上心者，要舍生命。生命充满了希望。